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3月27号星期五，标普指数今天下跌 108.31 点，跌幅 1.67%， 跳空低开后低开低走，中阴线贯穿250日均线，趋势转为技术性熊市。指数收盘6368点，已经跌破6400点关键支撑位。继解放日暴跌之后，时隔11个月，标普指数再次跌破年线，危机四伏。标普指数从之前的圆弧顶到震荡下跌，再到加速下跌，已经可以定性为中等程度的回调行情，是否转为中长期熊市还有待观察。最近消息面复杂和动荡，每天整理这些信息之后，大概合并就三句话：全球发达国家央行纷纷从降息周期转为加息，战争之后有通胀，经济不增长却要经历物价上涨。三年来拉动股市大涨的 AI 题材，现在逐渐转为质疑的声音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美股如履薄冰，充满挑战。标普年度跌幅可能高达1000点，这是我在年度预测时说的。因为年 K 线里标普的年度开盘价位实在是大幅偏离的 MA5 均线，历史上这么多年年度 K 线不太可能持续偏离 MA5， 它有一个均值回归的过程。现在看这年 K 也是挺要命的，跌了这么多了，离 MA5 还有这么远，你看。而且我们总是说历史上标普指数的年化平均收益在 10% 到 11% 之间，非常的稳健。但是过去三年因为 AI 行情大涨，三年的指数收益率超过历史平均水平。既然叫做平均，那么拿来平均的数字就应该有时高于平均数，有时低于平均数嘛。比如说一个地方人的平均寿命是71岁，那不可能人人活到71以上啊，肯定有人100岁，有人41岁就死了呀。均线就是在算平均数，高于平均数太多了，就要均值回归了。年初也算了一卦，说是连续三年大涨的，到了第四年还大涨的概率就降低了。要是四年都是大阳线，第五年也很难坚持下去了。所以调整或者大跌似乎是自然规律。1000点的跌幅对现在的标普指数来说也不算史诗级别的大跌，1000除以7000也就回调 14% 而已。标普指数在危机时可以回调 30% 以上，十年里发生个三四回，在不怎么危机的时候回撤个 10% 到 20% 啊，是时常发生，次数数不过来。纳指也是破位，今天纳指跌了 459.72 点，跌幅 2.15%， 开盘就跳空到年线下，低开低走后形成了中阴线。全天走势没有反弹，没有再碰年线，直接往下栽，这是一个极为弱势的破位。反弹后如果不迅速收复这最后一条长期趋势线，下跌的空间将被打开。今天并不是我第一天悲观看跌，我看跌很久了，破位后这图形就更难看了。这周末川普还能使出什么大招啊？再不出政策急救包，市场恐怕将连续大跌。 CNN 恐慌贪婪指数快跌到10以下了，这意味着连续大跌极有可能发生。在暴跌的极致，恐慌指数会跌到3到5之间，情绪将会极度悲观。到了市场最悲观的时候啊，也就是否极泰来的机会。最怕的是震荡下跌恐慌，但又还不到极度恐慌，总是还有那么些个多头还抱有幻想，还准备要抄底。真正到了市场最悲观时，指数暴跌，喊抄底的人就不喊了。所以我说别指望恐慌贪婪指数跌到10以下你会抄底，那时候咱们也是恐慌情绪当中的一份子啊。周末容易发生大事件，星期五的股市存在提前恐慌效应，本周末伊朗局势有继续升级的可能，停火协议概率极低。川普虽然多次踏口，在最后通牒之后又有最后通牒，但是这回和贸易战不太相同了。美国不可能打完伊朗就跑，让中东自己去擦屁股。只要伊朗不同意近似投降的15条停火协议，美国就只能继续打。周末休市，但消息面应该不会消停，局势升级的概率大幅上升。曾经成功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卢比尼认为， 权衡升级战争和 TACO 之后，川普选择 TACO 将面临经济和国际秩序重大挑战，所以他会选择战争升级，这个概率超过 50%。 如果美国以色列升级冲突，伊朗政权垮台的可能性更大，因此从中长期来看结果更好。所以美国和以色列都有动机升级冲突并试图取得胜利。卢比尼认为战争会升级，油价会继续上涨，美联储将被迫加息。沃什一上台不可能再犯2022年鲍威尔通胀暂时论的错误，他上台后通胀还回升的话，别无选择只能加息。那这么玩的话，美股还有的跌。也门胡塞武装也要把另一个出海口控制起来，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，波斯湾的原油很难运出来，但是沙特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输油管道，可以向红海输送石油，然后不走波斯湾，改走红海这条水路。但这条水路的出口是也门，也门把守在红海的出口，说来也是奇怪啊，以前都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这里打劫，怎么最近伊朗有难，也门不来拔刀相助呢？果然，新的消息来了，也门胡塞武装声称，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将战争进一步升级的话，他们将准备加入战争，支持伊朗。如此一来，中东前门后门都被锁死，成了瓮中之鳖。如果周末袭击再次升级，原油有可能再涨一波，股市又是危险重重。下跌令人恐慌，但是每次下跌又总是出现抄底的投资机会。如果是别的什么很差的股市，下跌应该止损。但美股很独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暴跌，然后出现黄金坑，避险的结果也有可能错过低点，这很让人纠结啊。高盛建议不要做空股票，说抛售压力可能即将结束，新的空头头寸存在被逼空的风险。CTA 策略在本月已经抛售了550亿美元的股票，这种抛售压力几乎已经结束，除非宏观经济方面出现重大冲击，不然的话，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做空还是比较冒险的。流入股票基金的资金依然稳定，家庭几乎没有减少股票投资，基本面投资者仍然持有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股票头寸，这意味着即使是温和的利好消息，也可能引起较大反弹。高盛预计月底流入美国股市的养老金大约为140亿美元，可能对股市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。散户投资者将股票配置比例从峰值下降 1% 而已，说明在消息面引起的市场波动中，美国居民对股市仍有较大兴趣。所以高盛说不要做空。第一个公开报告的战争受害者出现了，CCL 嘉年华邮轮报告将因为油价上涨而下调盈利预期。嘉年华邮轮将全年预期的燃料成本上调到 21.5 亿美元，创2022年以来最高。成本大幅提高后，嘉年华邮轮原来预计的盈利增长将被抹去。高油价背景下，邮轮公司和航空公司都会利润下降，但是原油的上游能源公司利润会大幅增长。除了大盘破位，大型科技股也基本上都守不住最后的防线，到处都是破位下跌的走势，烽火连天啦。特斯拉今天跌到 361.83， 跌破了年线，380左右两个前期低点也早就破位，目前处于本轮震荡下跌以来最弱势的位置。特斯拉的基本面不好，但前景有一定的想象空间，马斯克溢价也一直存在。马斯克的万亿薪酬在实现过程中股价会涨，只是最近这个过程有点难熬。马斯克显然不缺钱花，但我缺钱补仓啊。今天我的公开账户截图亏了 5044， 跌幅 2.87%， 比大盘亏得多。最近天天亏钱啊，净值剩下了17万。我感觉在美股赚钱像乌龟，赔钱像兔子。我准备拿一个账户专门只买标普500指数完事儿了。打不过大盘，咱就加入大盘。今天账上持仓变成有两只亏损股了， Circle 又亏回去了，这只股暴涨暴跌的真是刺激。其他持仓个股虽然还是盈利，但是大半年呢也白干了。其他大型科技股也都破位或者马上要破位，微软创金融危机以来最差表现季度，日线图9连阴， 跌这么多了，还学大盘跳空低开。今天收盘356，已经跌到了之前预测的360的支撑位。那这个360是怎么来的呢？这是微软的周 K 线图，蓝色是 MA250， 位置是 256.26， 今天刚好踩在蓝色线上。这条周 K 线的 MA250 啊，上一次有交集是在2011年了。15年来微软一路上涨，高歌猛进，从来没有跌下过250周 K 线。这次微软业绩都是超预期的，但两件事儿让市场砸它。一是天价资本支出，花钱搞 AI 到底能不能赚钱，质疑声音很多。二是 AI 会替代软件，微软当头一个软字，正是 AI 替代软件的软，所以砸它。这两个砸盘理由，你不觉得它是冲突矛盾的吗？如果市场担心微软被 AI 替代，那它去搞 AI 不就是好事了吗？如果市场担心它搞 AI 没用，那为啥还要担心 AI 替代微软呢？这家公司有价值，股价回撤幅度已经可以在历史回撤程度中排前三名了，我觉得值得买入，不值得做空，但我说了不算，谁买谁自己说了算啊。谷歌前几天就头肩顶了，破位的时候我有说到它，这几天啊天天大跌，就是这个头肩顶的威力。头肩顶有最小亮度跌幅的公式，头有多高跌幅就有多深，会成对称性，对称下跌的话跌到260才能完成最小跌幅。注意，这是头肩顶的最小跌幅，不是最大跌幅，跌到260只是完成的最小跌幅啊。一个头肩顶出来最少得跌一个对称，最多跌多少啊，就看个股的强弱了。谷歌是七巨头中 AI 搞得最有声有色的一个啊， AI 产业一条龙公司，最近股价变成了一条虫，至于是龙还是虫要用时间来证明。 Meta 快跌到解放日低点了，最近直线下跌，这也是破位后的大跌走势。股王英伟达也快要破位了，今天英伟达跌到了 167.52， 险守前期低点和年线位置，但离进一步下跌破位也只是一步之遥，消息面再炸一下就可以下去了。英伟达大半年的横盘震荡最终要下下破位，我是说了好多遍了，如今预期即将实现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股王如果也破位了，那真是全军覆没。破位这件事儿有好有坏，看怎么理解。在传统的技术分析教材中，破位就是做空时机，至少得把股票抛了，不然后果不知道有多严重。如果破位是真破位，股价要反复下跌，无底洞的。但是100年的老教材跟不上时代的新变化，美股的大盘和明星股在破位后挖个坑重新站上支撑位，形成空头陷阱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，这是市场进化的结果。因为市场说好听了是搞投资，说不好听的还是互相割韭菜。你知道破位就跑，主力更是专业出身，谁不知道破位要跑啊？那就砸破位，你跑了我不跑，嘿，年年上当，每次上的当还都不一样。不过说实在话，大盘个股到处都破位，有点担心连续大跌，对多头进行极限施压的恐慌性行情将要上演。虽然之前对此次暴跌有所预料，甚至说有所期待，但暴跌真正来临时，还是发现漏雨的屋顶已经成了筛子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，股市暴跌，周末也得愉快，来，点个赞，周末愉快啊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